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今天的直播呢，我很高兴，很高兴邀请到我从小的闺蜜，也是各位听众的老朋友，电影制作人法兰来到现场。法兰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法兰。
大家可能在广播节目里面就听到安安老师跟法兰以前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录制节目已经录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有上百集的节目吧，都有访问，所以我相信我很
蛮多
法兰，
蛮多节目都被删掉，因为尺度太宽。
对，因为法兰就是百无禁忌这样子，然后今天因为视频上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讲太超过。
对，我知道，我今天会很克制。
OK， 有人说听不到声音，你们听得到声音吗？能听到 ，OK， 好。对，那个听不到声音的，可能你要把那个声音调大一点哈。好，那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与世界格格不入又如何？为什么请法兰来呢？因为本来要来的老师不来
啊，我是被抓来救火的，但是我其实也是很想念大家的，他们不就是安安不找我而已，
不是，
他只有救火才会想到我，
不是好不好，我本来就有帮你安排固定时间，可是你在美国啊，你的时间不是就要起床做早餐送孩子吗？
对，所以我跟世界都非常的契合，我是符合普世价值观，我不是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没错，然后他为什么今天可以在这里，是因为他最近回台湾度假，所以我也就是他还能救火的时候，我要把他抓来救火，所以今天是很难得的机会。那为什么邀请到法兰，一方面是他是来救火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他就是非常做不了自己的代表。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三剑客，我们三剑客就是我、法兰还有另外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呢，他就是极端做自己的代表，所以我们三个其实有点像一个在跷跷板的最右边，然后另外一个在跷跷板的最左边，然后我就比较是、在中间的那一种。所以我要先邀请法兰讲一下，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们闺蜜才一起出去玩，你要不要说一下那一天另外一位剑客同学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给他一个绰号，这样比较好讲。
好，你给他一个绰号啊，
阿金好了，
你叫他百人斩好了，这比较好讲。
要啦，他哪有到百人，虽然我不知道数字。
OK， 好，你讲吧。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我们中学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大家就是已经约好要去一个台湾比较中南部的地方去找另外一位同学，因为大家很难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玩过夜，那我们就迅速讨论之后就成型。那个我们就是阿金呢就发了私讯给我说，那他前一天要先去另一个地方，然后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然后我想我也想跟他一起多玩一天，然后加上同行的也有几个好友是我都认识的，那我说好啊，我们一起去。结果呢，当天晚上我觉得 我想象中的行程跟他带我去的行程是截然不同的。他就带我去了一个酒吧，我就想天哪，我怎么活到这个岁数还能去酒吧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当了家庭主妇一阵子，然后还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再去酒吧。那结果我就去啦，然后那个酒吧是非常有特色的，大家以后有机会来台南可以去看看酒吧，是就是他们的调酒师都很厉害。然后我们在那边我们就认识了就是阿金的朋友。那阿金的朋友是男的男生，可是阿金是已婚状态。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明明是姐妹出来玩，为什么阿金要约男生呢？那也都是他的好朋友，那我们就想说那大家一起认识。可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很，我不会说我去隐藏我已婚的身份，我也不会去隐藏哎，我已经有小孩。那可能就是我会先去把这个保护伞先放下来，就是让人家知道我不是 available 的，就是就哎不要来找我。那阿金就不是，因为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三杯黄汤下肚之后，然后我就看到阿金的手跟其中一个男生的手这样就扣在一起，
而且刚认识，
对，刚认识，我就连他本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哎，然后我就突然瞳孔放大，然后我就这样盯着他。可是其实我知道阿金平时就是很容易及时行乐的人，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不过我没想到这是发生在我就是眼前，然后也还有同行的几个女朋友们也都有看见，然后大家都呈现一种瞳孔放大在看这件事的状态。可是阿金碍于我们朋友有人都在现场，所以阿金那天他是收敛，他就默默的把那个男生的手给放开，然后就走，就是回到我们这一个团体里面。可是后来事后我们问他，说：“哎，如果我们不在，你会怎么样？”他说：“当然，他是做自己啊，他就顺着自己的感觉走。其实就是，他就是，可是阿金是一个非常不在乎。我觉得他可能在男女关系这一块，他是非常自由。”
他不止男女关系，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其实他就是没有在乎别人怎么想，他超级做他自己，
他超做自己，
对，就无论是什么关系他都非常做自己，在工作里在感情上然后他都非常的以他当下的感受为主，然后他就这么去做。
那可是我没有，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不怕啊？可是他很奇怪，他跟他先生感情超级好，就是他可以回到家就马上恢复到那个好太太的那个角色。可是我就是不行，如果因为他就是单纯的走肾，我是走心。如果我要怎么样的话，我回到家我觉得是心不在焉，所以我很清楚我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就是很受弄社会。的女生吧，可是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我心里面是有点羡慕她如此的做自己，但是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啊，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尺度也都不一样啊。因为如果我今天选择了像阿金的那样的生活方式，我可能会不快乐，因为我就会觉得我每天都得换就是回到家我得转换成一个身份，然后一出去之后我又整个是不一样的状态，那对我来说太累了。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鼓励这样像阿丁那样 的行为，只不过就是这个世界上 我们三个的存在就恰好就是把这种很极端的两端，我就是那种会委屈自己，我觉得只要对家人好然后对别人好，我会把我自己牺牲掉，会把我自己的感觉舍弃掉。那
对法兰就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他会去考虑非常非常多别人的想法。其实从小阿金是那个状态嘛，他就会比如说很有趣，比如说阿金就会骂我们，就说你为什么要管你家人在干嘛，你为什么要管你朋友在干嘛，那有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啊，你管他干嘛。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说，我做我自己，我想怎样怎样，但我也绝对不会去干涉别人想怎样怎样，即便他是我的同事朋友或家人，我都不用管他，我都不会去对他有任何的期待。所以其实我觉得他的做自己还算道义，然后就是他不会要求别人。但是因为有很多人是、比如说现在在社会上有一些人会看到，就是好像他想撒气的时候就撒气，他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可是呢他对别人又有很多要求，那你说这叫做自己吗？其实不是啊，这是自私，对不对？
那就自我中心吧。
对，这就是自我中心，因为你没有尊重别人，但是你就想做自己。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做自己？你不能忍受别人做自己吗？就只有你能做自己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阿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允许别人做自己，也允许自己做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态度还算蛮好。那法兰是另外一个极端，法兰从小就是非常 care 父母师长社会的眼光，然后常常会把他自己搞得很累很辛苦。可是呢，我觉得慢慢的，他可能也在这个里面，但是这也是他的特质，这是他的，也可以算是他的优点跟特长。比如说他在剧组里面，他就可以把每个人都处理得很好。你先讲一下你自己在剧组里面有多么吃得开好了。
没有啊，我就是不端架子嘛。虽然我的我可能在剧组里面我算是比较就是整个工作的阶层里面我算是应该是最高的那个阶层，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这些人比我低，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来帮我忙。然后我尊重每一个人的专业，我会觉得你是导演，你就高人一等；你是搬东西的场务，你就低人一等，从不使唤。相对的，就是我能帮忙的我就帮，甚至可以扫那种满地的碎玻璃，就是我可以下去扫。我甚至可以，我戴起手套就去洗厕所，因为我觉得厕所太脏，然后大家上都不舒服。但我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不要看得这么，就是我在那个位置上，但是我不把我自己的态度摆这么高。那我去同理。我去同理他们也很紧，包括临时演员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晒的，他们得穿很厚重的衣服，然后因为他们得站位得彩排，然后先走位，我就看他们那个汗如雨下，然后我就赶快就是我能够让他们躲进阴影里休息，我就马上让他们躲进阴影里休息。然后有些人会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我只是觉得当他们都是不容易的，那我不觉得你是一个小小的临时演员，我就可以让你在大太阳底下这样。 然后可以颐指气使的习惯，一直都不觉得我是可以这样做的人。所以拍戏拍下来，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处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好相处，我对他们的要求我也希望他们能做到，但是我从不端架子。这个就是我就是希望求圆满，那即便这里面有人会不愉快，我也是去做斡旋啊，我去理解他们的不容易，然后我去对彼此说好话，然后让整个事情可以顺利进行。这个就是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这可能也是我的特质吧，我可以把事情妥善的处理好，然后把那个压力都吃下来。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已经把这些压力内化到我已经不觉得这是压力，所以我在剧组里面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到最后杀青的时候，我跟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到现在都还会跟我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太有个性，你太做自己，你太做自我，你觉得我就是不可一世，我就是个监制，我出钱，我找钱，我就是可以说大声说话，我到处骂人。我们剧组里有到处骂人的，但是他们看到我这么卑躬屈膝之后，他们也骂不起来了。就是我连我都可以不骂人的，你们凭什么骂人？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给大家看，就是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圆融的处理好，就不需要带着情绪去处理。
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也带到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做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做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情绪跟想法完全的展露出来，但其实或者是说我不能做自己，就是我没有办法展现真实的自己。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方是最好，比如说做自己就好嘛，或者是说不做自己就是比较去考量对方就好嘛，就不一定，而是我们在中间找寻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说在儒家里面说，就是中恕之道，中是忠于自己，那恕是我们能够去体谅别人，推己及人。那为什么古代的人会把忠跟恕放在一起讲？看起来就是两回事啊，对不对？我要不就是忠于自己，我要不就是可能我忠于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是当我去想到别人、考虑别人的时候，我可能又不能忠于自己。可是忠恕两个字是绑在一起的一种道理，那就代表说，其实我们是要在这两种关系里面可以同时存在的。我可以做我自己，可是同时我也愿意去考量对方的感受。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子忠于自己。我觉得很大部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自己是谁。那个自己就等同于你的情绪吗？那个自己就是你的想法吗？它只是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想法，那个跟自己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如果我们抱持有这样子的态度，我们的自我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的，那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卡在某一些非常特定的情绪或想法里面。那这样子我们人就没有弹性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可以像水一样，上善若水，我们装在一个杯子里，如果这个杯子是一个长形的，我们就长长的；装在一个方的玻璃里面，我们就变成一个方的。那其实这个人就是有弹性的，我们讲他的心理的弹性是很够的，那你就会应付各式各样的环境，你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自己。其实这些也可能都是你的一部分，你可以拿出来用，你就不是一个固定的、那么固定的、不能变换的形式。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老朋友，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学习过正念，所以在正念里面，我们说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情绪。 们也要知道，当我们觉察到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情绪都是无常的，它会变化，它会来，它会走。所以那个想法跟情绪，我们不一定要一头就钻进去，我们可以在后面用一个更广、更大、更开阔的心态去看待我们的想法跟情绪来来去去。那时候的自己就会变得比较轻。听众朋友学员们会觉得我很外向，我很能交际，可是如果我是跟中间熟程度的人，不是那么熟又不是那么有距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通常我不太讲话，我就是扮演一个倾听者。那时候我的个性可能稍微偏内向一点，我就是听他们讲而已这样。可是其实倾听，如果你愿意认真的倾听，你的人缘也是会很好的，你不会有一个很糟糕的人缘的，所以也许你还是可以融入这个群体的，只是内向者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倾听的方式去融入这个团体，可能跟外向者用讲话啊，用一些制造气氛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的做自己就会回归到更加底层的、更加基础的状态，比如说我的性格是这样子的，好，那我就按照我的性格去找一个我比较适合的方式去融入世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法兰有什么想讲的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题目，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就是可能听众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觉得我们题目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嘛。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的外表长不好看，有些人他的身材很不好，有些人身高不够，有些人谢顶秃发，然后他们都会没有自信，然后或者是他觉得他工作不如人，然后走在那个街道上，他就觉得他跟这些人都是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有那种，就跟我们题目一样，就是这个世界好像我很多余，或者是我很没有办法 fit in， 我没有办法去融入这个社会，因为我不是社会普世价值里面认可的那个样子。那我就想，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去做自己，可以去。我最近都爱刷那个小红书跟抖音都很好看，然后就看到一个频道叫做奥黛丽·赫本，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知道，我好喜欢她。她就是她长得真的不是我们普通人认为的那种美女，可是她真的就是迷之自信，她对她自己是很有自信，然后她总是她可以很轻松的搞笑。然后他可以对自己的一些穿搭，就他的身材也不是那种顶好的，他就是矮矮胖胖的那种，丰满的。可是我看到他，我就会觉得怎么有这么让人喜欢、让人欢喜的存在？然后我很喜欢他，然后他活出了自己的样子，而且我觉得他就是接受自己，然后他爱自己。 然后它让跟它散发出来的那个气场是让所有人可以爱上它的那种，就你跟它相，你就会好想跟它相处，你就会好想成为它的朋友。然后，最近有一个黑人的女歌手，很胖，真的很胖，就是我们亚洲人一看到就会觉得你该减肥，你可能隔天都要心梗的那种胖。她也是非常有自信，她也是觉得我不想要去管健身怎么他们怎么胖，就是接受我自己现在的样子，然后我爱着我自己，然后我不伤害别人，然后做一个。我每天都让自己很快乐，人生很短，不需要每天纠结在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上。我觉得做到这几点，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慢慢的与这个世界，就是你接受你自己的独特，你爱自己的独特，然后你把你自己的独特就是展现在外人面前。怎么样，我就是胖啊，没有关系，我胖得很可爱。那我就是矮啊，矮也有好处啊，对不对？我遇到我很有自信的，我走在大街上。
布料，我们上次请的那个教授说，我不是有跟你讲，姚明很花布料，我很省布料。姚明做一套西装的钱，我可以做三套。
我朋友说，我从天花板上面开始数，我也比你高。所以我觉得就是，针对今天的这个，我是很想鼓励一些就是没有自信的朋友，这样子觉得自己很自卑，跟这个世界上，你总觉得你有很多。其实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进步呢？就是有这些很多很格格不入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天马行空，就是跟这个世俗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有些人就去把它实现了，就去把它实行了，然后他们去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一个你要想一些，如果我记得有一个我忘记哪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发现了某个东西还会被视为你是邪教或什么之类，还被抓去都被审判，可是其实他就是明明他就是那个走在前端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接受你的独特，然后你爱自己，然后重点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人，这样就可以。
我觉得法兰讲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现在因为时间到一半了，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然后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互助问答社区在安安老师的公众号里面，所以你们只要点进公众号，然后下方的菜单选单，你就可以看到互助问答社区，进去呢就可以提问。那社区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同好或者是学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在那边交流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请你们加入赵安安 ANN 的公众号，然后在下方就可以加入我们互助问答的社区。那我们每一周的这个直播，我们也会从当中去选取一些听众朋友的讨论的话题或问题，我们来回答啊。所以关于今天的问题，有人说，这让我想起了《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是不是只要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我们就能够真正做自己，而面对一切的烦恼，我们也都能够很好的接受它？我觉得是要有被讨厌的勇气了，也就是说，但是比如说刚刚法兰讲的很多的创新，其实都是跟原本的世界格格不入的。或者是说，最近不是那个香港的科幻作家倪匡他走了吗？他有一句名言啊，他的名言就是说，我们下一代人就是因为不听上一代的人，所以世界才会进步。如果我们都听上一代的话，那这个世界可能就不会进步啊。所以，这个被讨厌的勇气是不是一定要叫做勇气？我觉得可以这么定义，或者是说，甚至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更超脱的眼光来看，也许能够接受被讨厌是一种智慧，因为可能你比别人更有创造性， 你比别人更前面，你比别人更独特，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能够看见，哎，其实我还蛮好的，我还蛮棒的，只是你们见识浅薄，你们看不到而已。那也许这就不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情，而是他们有没有慧眼能看到，而你有这样的慧眼，你能珍惜自己，散发自己的独特，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要回应的话，
就随时回应
吧。没有啊，我只是突然想到，因为我念艺术的嘛。然后我前几天也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外面有救护车。就是，那个艺术家呢，在巴黎的好像罗浮宫还是不知道哪里，反正一个名胜古迹的前面，然后就是。摆了一个长条蓝色的条子，然后在每几步就放一杯一碗茅台，然后他就开始从第一碗开始喝，然后再走
行为艺术是吗？
对，行为艺术，然后再走到
行为艺术家超级做自己，
对，然后超级做，就他喝到第三碗之后，在地板上一直打滚，一直打滚。然后可是在艺术的当代艺术的殿堂来看，它就是一种艺术行为的表现，它超级做自己，它也在做一些可能那个也没有在我们看来就是个醉汉打滚吧，但是他们也是那个是可以解解释成也是就是解释成哇，他真的是用他的行为去表演当下他想要传递的那种。
所以以后做自己的行为有点怪诞的时候，你就说真行为。
我就说我是艺术。然后还有一个更好，就是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就是在到一百，应该是 pop art 的那个时期，就是破布艺术那个时期，就是美国有大量的那种当代前卫的艺术家，然后其中。现在卖超级贵的，超级无敌贵。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跟孩子们讲，我说你看人家大就是拿这样子都可以赚钱，就是你只要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你听来觉得很奇怪，却可是这些人就是激发着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的人的存在。我不觉得他不对，我也不觉得他这样很蠢，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但是他把扁扁搭在罐头里，他也没伤害任何人啊。就像之前还有对啊，就像之前还有一个艺术展品是拿一根香蕉在哪一根同样的胶带贴在墙壁上，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很贵的就是去做拍卖。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我虽然念艺术，但我的艺术还没高到那个层次，而且我的口袋也没这么深会去买那种东西。我说我在家里我有一整串都可以粘在墙上，我也可以告诉我的孩子那是一种艺术。但是我会觉得这世界上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格格不入的人，还有他们有很多想法，然后才让这个世界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愉快啊。所以为什么要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呢？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回答问题，有两个问题是很类似的，就是说，要怎么样在关系当中，我想应该是亲密关系哈，做自己，还有允许对方也做自己，然后如何在关系当中认识自己、做自己，这两问题很像，所以我觉得可以，而且对方指定要你来聊聊。
哦，可以啊，可以啊。你说在关系里面做自己，
亲密关系，
我现在超级做自己的啊。你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会清楚的跟他讲，高兴或不高兴，但是我不撒泼，然后就是我也跟他说，我会尊重他生活模式，我也会体谅他的情绪，但他也得必须体谅我的，然后尊重我的，然后互相不要干涉。彼此的事业太多，就是你会让他有很充分的自由。我现在已经进阶到那种，我不会去，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不要走到那种，我天天在担心另一半会怎么样，就我担心他会出轨啊，我会担心他不爱我啊，我会担心他是。现在接受的是跟我的另一半说说，我真的不喜欢了，不爱了，然后或者是你不想要，你很想要自由，我会接受，因为我也希望你好，然后我会祝福你，我不会觉得对，比如说像很老听众可能知道我跟我的先生之前有些婚姻状况。那是因为有第三者的问题，可是当后来我发现我很痛苦，然后我没办法做我自己，因为我每天都在想他在跟谁在一起，然后我每天都害怕他会不要我，然后当我被这些想法制约的时候，其实我就活得很痛苦，然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要取悦他，或是我想要让他更爱我，可是那样的我不快乐。可是当那我还好，我有个好闺蜜叫赵尔南，那就是我常常就是跟她聊啊，那我们常就会交换一些心得，那我就突然明白，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就莫强求，就莫强求是很好的。当对方已经不喜欢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一定要他喜欢你？即便你们有一张结婚证书，那又怎么样？人是有，我支持他有追求他自己幸福的权利，我也支持我自己，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告诉他，我说，如果我真的哪天我喜欢了谁，我就要回来跟你离婚哦。结果他现在整个危机感爆棚。然后我回台湾的他更害怕，以前都不会查情的，他现在就问我，你在哪里啊，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是觉得我还好，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也没有心思再去接触另一段感情，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很好，因为我跟他现在就是互敬互爱互谅，应该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给足他完全自由，就直接跟他说了，你要喜欢谁，我还帮你拍拍手，然后我祝福你，因为我希望你好，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爱的人在一起， 当你不爱我，你一定要告诉我。但是反之，如果我真的哪一天碰到了彭于晏，彭于晏爱我，我就会跟着他走。那也希望你以后祝福我跟彭于晏。我觉得不要把一些事情
是彭于晏吧，最近不是换人，不是换王一博吗？
你现在我现在干半动怒，我不能乱讲。我现在还是就彭于晏跟我年纪相比较近，而且我比较接触得到彭于晏，我还是把眼睛放在他那里好。可是问题是，我当我放下一定要他喜欢我的这个执念之后，其实我整个快乐很多。我把眼睛挪回我自己身上，我去想思考我自己要什么。然后我去思考在这段关系里快不快乐。那其实我做自己就等于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超级努力做自己，就是我就是会跟他说我觉得比如说他出差或什么之类，我现在连查都不查。那他自己反而会精神紧绷的告诉我他现在去哪里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真的可以不用跟我讲，我说我真的衷心祝福你，我说你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我还帮你就是知道就是帮你把那个一切都打理好，然后我们好聚好散这样。然后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变成这样，我就说人生在世短短，为什么我要去逼一个人爱我呢？为什么我要逼一个人留在我身边呢？如果你不快乐，我怎么会快乐呢？然后后来我也想清楚了，那我也是跟他讲，我不快乐，你要让我快乐。到最后就变成这样。
其实法兰的经验就是告诉大家一个老生常谈，我不知道这句话内地有没有，但是在台湾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金句，叫做不要的最大。
对，
你们可以在弹幕上打一下吗？不要的最大，把这句话打出来，当你们打弹幕的时候你们也在记这句话。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内地有没有，你们有吗？不要的最大，就是这个常常有这句话，有吗？有这句，你们有这句话吗？内地的同学们就在台湾还蛮常讲的，不要的最大，有吗？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没听过 ？OK， 那你们在弹幕上打一下好了，这个是台湾名言。大家在如果来台湾玩的话，在日常聊天当中，你可能就会常常听到这一句，叫不要的最大。OK， 小吴说无欲则刚啊，你们说无欲则刚，感觉好像比我们有文采很多。OK， 好，就是无欲则刚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法兰开直播前，我们那一天出去玩，因为我们是周末出去玩的嘛，我们一群闺蜜出去玩，然后反正超瞎的。法兰就是法兰是在前一天礼拜五的时候先跟阿金到台南，然后到他们到台南玩完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一群姐妹，我们七仙女，我们以前中学的好闺蜜，然后又在上面一点的城市集合，然后继续过夜玩，就是一起玩啊，然后住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呢我跟刚刚打电话来的那个同学，给他一个名字好了，
他叫什么？
他叫秀秀。
Thank you. 外事。
对，外事。然后每一次，而且马克也非常诚实告诉秀秀，然后马克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你就接受我，就是这样。对，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你就要接受我，就是这样。但如果你不能接受，那我们就是普通朋友。马克就是一直以这么样的高姿态在对秀秀，可是秀秀就是一直不能放手，他就是一直要回到马克身边。然后马克每一次出去打野食的时候，他就极度的焦虑，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一定要放下他，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因为其实马克从头到尾的态度都非常一致，他一致的态度就是说，你要就接受这样的我，你不要就离开我这样。所以你看，其实马克也是不要的最大，你看秀秀都放不下他。然后呢，秀秀就跟我讲了三个小时他的心路历程。但是因为秀秀跟马克已经这样子纠缠了四年，所以其实每个姐妹都已经听到耳朵长长茧。然后后来发生什么事？来，徐法兰，你说一下，后来发生多瞎的事。我已经听他讲了三个小时，跟他劝解，他劝了三个小时。
我来帮你讲解。就那天呢、啊，其实他已经有就是在问大家有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同车下去。然后当我知道安安中选的时候，我为他指了一把泪，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听三个小时有关于马克的事情。
我们都已经听累了，我们听了四年了。
对，可是因为安就是一个好人嘛。然后再加上我跟阿金是在南台湾，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就是一起共赴这场马克之旅这样，所以就让安安一个人独自的面对秀秀，然后承受了三个小时的这个话题。然后当天晚上，其实秀秀就是非常不在线上，她整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姐妹之间的聊天。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地盯在他的手机的屏幕上，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有点事，可是没有人想提起这个话题，因为如果
因为秀秀在开车下去的三个小时里面，不断地告诉我，我好焦虑，我好焦虑，因为周末到了，就是马克打野食的时候了，这样。因为周末马克才有时间去打野食，外食，对，所以他就会非常焦虑。
然后不巧的，我们姐妹们又约在周末出行，所以他整个心，又一颗心都扑在了马克有没有去打野食这件事情上面。然后那天晚上，其实大家笑笑闹闹，然后吃点东西，喝点小酒就过去。然后隔天我们就要一个健康的行程，决定到一个很漂亮的山区里面，然后去喝台湾咖啡，然后去看风景。那我们有一共有两台车，然后就很开心的就出发了嘛。那这位秀秀小姐呢，她的那台车就在我们进到深山里面的时候出了状况，她没油了。
他忘记加油，因为他
完全
都没有在放在我们要出游这件事上。
对，他完全一颗心就扑在那个马克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我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因为方圆500里都没有加油站。
对，然后那我们七位里面，就是秀秀跟另外一个同学的体重都是属于比较巨大的那种，然后他们全部都坐在那台车上，然后还在山上爬坡，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就是我们采取了很多应变措施，然后在山区里面求援，然后弄到了油，然后就因为其实整场旅行就是在秀秀的，因为他的心不在焉，所以让我们
你后面没讲，我来讲，你后面没讲到，就是呢，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后来终于就是找到有人愿意帮忙，然后还是拖了 就是比如说打电话给 A 朋友，然后 A 朋友可能找 B 朋友， B 朋友可能去联系当地的人，然后那个当地的人又在找人，就是后来终于在一个有人愿意帮我们送油这样子。好，这个事情搞定了以后呢，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开到，因为我们本来查了一个那个山上非常有名的很好吃的餐厅，它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菜。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开到，就是我们就请秀秀先去点菜，因为觉得他有点受惊，让他去点菜。然后你们知道吗？秀秀的车就停在那一辆餐厅的门口，结果他走错餐厅，他走错餐厅，因为我们到了那个错误的餐厅以后，发现那个菜都已经点下去，而且已经煮了，而且都来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招牌才发现他连餐厅都走错，就他心不在焉到这种程度。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开着一台没油的车，然后跑了很远到山上去吃了一个错误的餐厅。
对，不过其实我们整个过程都很好笑，其实我们也不觉得 这有什么，然后反而我说秀秀替我们大家就是又攒积了后面二十年可以讲讲来说笑的一些事，
整场就非常爆笑的，有非常多爆笑的内容啦。可是呢，就在刚刚直播前，因为那一天发生什么事，就是后来大家第二天行程结束以后，晚上大家就要回台北，然后秀秀就说谁要来坐我的车，然后大家就我们去坐高铁好了。大家就不想要再去一直听他再继续讲一些事情，然后呢，
因为其实
就这样，
因为其实所有的人都劝过他了，就是
对，
这位马克先生，其实我说你他也算实诚，对不对？他告诉他明白的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然后你也不是我爱的人，我们甚至我连女朋友的这个身份我都给不了你。愿意给你，但是，我觉得秀秀就抱持着一种就是愚公移山的心情，觉得到最后就他一定就是赢了的那一个，而且其实他会去用很多方式去想要把这个男人拉住，比如说他就会说你离开我你会倒霉，因为我是你的命定之人，就是我看过我们的前世今生，是你今世就是该跟我在一起的。那其实那个男生并没怎么信他这么说，只不过刚好好死不死，就在他们可能有短暂分开的期间，那个男的就发生了很多随时，所以那男的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跟他分手的原因，就是分开的原因，所以这个现在造成这个男的也不敢轻易的放开他，即便他已经跟他讲我爱你，然后我只当你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状态，他还是没有办法去离开秀秀，因为他觉得离开这个女生他可能会倒霉。那
好，等一下 我要赶快插播，因为我们时间快到点了，我要直接跳入刚刚，就是我们在直播前的一个小时，秀秀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安安我现在要恐慌了，我在开车，可是我发现我的手在抖，没有办法开下去了，请你救救我。然后我刚好跟法兰在打字，我就说天哪，该不会又是马克吗？应该又是。可是秀秀都已经讲他这样子了，所以身为好闺蜜还是接了他的电话。然后我说怎么了？原来呢，秀秀就是决定要跟马克，就是类似马克，就是很。马克可能最近被他搞得有点烦吧，所以马克就说你不要，就是类似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之类的这种话。然后秀秀就是昨天听到这个话，然后他一开始他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周末不断的劝他，不断的劝他，对不对？然后他已经被我们六个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在旁边劝慰了，所以他就觉得好，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对方愿意主动的放掉我这样子，因为他一直觉得对方好像就是说你要不你就来啊，那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你啊， 对不对？你爱来就来，你要走就走。可是是第一次，可能对方觉得说我不想要再这样子，所以其实他觉得也许这是上天给了一个机会，让他自己割舍不掉，可是对方愿意放掉。所以他说他昨天的心情还蛮好的，他觉得也许他的生命要有变化。可是他说今天就开始非常的焦虑、恐惧、担心，然后他非常的想要再去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就跟他又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觉得，当然这个秀秀的跟他讲的时候，或者说他未来的状况，我们可以再继续更新。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
太深，然后不够爱自己，你就会被这段关系给制约、被捆绑，你就逃不掉。就可以呼应到我之前我在讲我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当你对这个男人或者是对这个女人你有执念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快乐了，你也不会爱自己，所以你就要放下他，你就会接受他有可能有一天会走，那你也接受，有可能他就是会陪你长长久久。但是你永远，你开心了你就活在当下，然后你去享受这段关系的美好。当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就给予对方祝福，因为你总会找到幸福的。对，就是树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吧？何必挂死在一棵树上呢？没必要。所以爱自己，还有放下执念，你才可以去做自己，应该是这么说。我们圆回来了。
然后那个我这边也补充一下好了，因为刚好昨天我看到一段刘仁洲老师，他是台湾就推动这个家庭教育一个很资深、非常资深的老师，今年也差不多70多了吧。然后他有一段，他昨天的脸书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还蛮受用的。因为他的脸书有写说他的学员会提问问题，然后他学员的那个提问也跟大家今天的提问有点像，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在关系当中做自己，同时又允许对方做自己，他们觉得是好像是很困难的。那刘仁洲老师的回答，他就说其实大家想一下，其实这两个部分不能够调和的原因就在于说你们的沟通交流有问题。他说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做自己，其实是沟通跟交流的问题。比如说好了，你想要对方改变，可是你又骂的，那对方一定听了就不想啊，对不对？然后你说好吧，我用啰嗦的日子念一念，对方听了也觉得很烦。可是在某种程度上面，比如说可能你用一些就是正向反馈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你用一些沟通的技巧，让对方觉得我稍微调整一点点，然后好像会让我们两个都开心很多，然后甚至是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那对方就会比较愿意去调整。可是如果你的沟通方式通常是一些比较指责的、愤怒的、 那种方式，那对方自然或者是命令的方式，那对方自然就不愿意做。所以他说第一个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关系当中，我们除了可以透过一点点的就是沟通交流的技巧帮助对方稍微向我们靠拢一点，因为两方都是要磨合的，那我们自己也是，我们也要有一个愿意允许对方，愿意允许对方去做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当你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接纳的态度，就说 OK 好，你想怎样就怎样，我也尊重，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施展一些技巧，他就说这种状态底下你们两个就会磨合得很好。也就像法兰讲，就是说你心态上真的放松了，你心态上没有说你一定要变成怎么样子，没有，就是放得很松，那对方感觉到是被接纳的。可是呢，你又鸭子划水，对不对？就是你又透过了一些技巧，然后让对方感觉到说，哎，我这样子慢慢改变，其实好像我是个很棒的人，然后也很舒服。比如说他一直被称赞啊，或者他得到很多正向的反馈，那你就很容易去让你们之间磨合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做不做自己这个议题，我觉得也可以像刘仁中老师说的，回到那个沟通的技巧还有接纳的心这两块，我们对于对方有一个接纳的心，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小技巧，然后让对方感觉到说我改变其实蛮好的，是舒服的，是有好处的，那对方自然就会愿意改。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用一个比较抗拒跟抵触的方式，对方也会升起一种防卫机制啊，他就不想改。所以允许对方做自己，同时也给予对方可以改变的空间，那我想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关系当中过得更加轻松自在。OK，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到点了，还有很多的故事没有讲，因为我跟法兰每天都通电话，我们的故事讲不完。可是希望。你回美国还有机会做直播吗？
可以啊，我爬起来就可以啊。
你看他的态度是好像很不耐烦，你听到朋友下次再等他回台湾，我再邀请他好了。OK，
不要不要等那么久啊，想要听我讲
的真的吗？
可以啊，
真的吗？我们想法兰再来的，在弹幕上打一，我看看数量。
不要，你这样子好自取其辱。如果没有人打，我们办。
你们想要法兰再来的，在幕上打。有啦有啦，很多啦，很多人。
耶、yeah, ，谢谢你们，爱你们哦。
OK， 好，那以后我会叫法兰。对，你要做自己一天啊，你不要做早餐再送孩子啊，你做自己嘛。
现在都不做啦。
OK， 好，那我可以邀请你来了。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谢谢大家的参与。
拜拜
拜拜拜拜。